暴雪将至比我想象中好啊，尤其我觉得它是这几年涌现的这么多的下岗潮题材，包括厂区大院题材里面相对上乘的电影。之前聊过去年拿金马的八月啊，还有包括根据小说改的少年巴比伦，我觉得都比那两个片子要强，甚至好过黑处有什么，尤其是镜头语言这方面。啊，这个片子在我看来受两个电影影响很大，一个是铁西区纪录片，还有一个是白日焰火。那当然我觉得所有拍内地厂区电影的都应该是受铁西区影响，这是逃不开的。但是暴雪将至它是尽可能的空间设计上强化出钢筋结构的这样一个空间美感。包括像段奕宏有一场最关键的追逐戏，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可以注意一下，那里面出现了大量的钢水火花的飞溅，机器运转的空镜头，以及像机器运作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噪音。这部电影其实通篇都透着对于钢铁机器和巨大空间的一种美感上的迷恋，所以才使得最后这一点和他的人物命运产生了一种交集。如果说你对构图啊摄影比较敏感的话，很推荐你去看啊。另一场设计很棒的戏就是段奕宏上台演讲那场戏，说除了有絮状物突然落下来模仿假雪，营造了一种片刻的超现实感之外，其实更大的亮点是他拍群众鼓掌的构图方式，这是里芬施坦尔式的，是纳粹式的。所以那场戏的意思你看就明白了，这个虽然是好像导演的处女作，但是你看得出导演对于选用什么样的视觉表意是有一个系统概念的，这个太不容易了。尤其你在一个国产犯罪片里面居然发现，哎，导演是有美学追求的，而且大部分时间拍的还真那么回事，这个特别让人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当然你说凶杀现场这个可能有一点模仿韩国的犯罪片，但是你注意到像凶杀现场它几次出现了扭曲的钢铁管道，这个是有设计感的，而且在构图上是几次骑在的主角上方，强化了一个说体制对于个体戕害的这样一个视觉母体，包括一些更浅显的可能大家都能看出来的结合文本的镜头语言一直围绕着段奕宏的角色。比如说他第一次上警车就是因为说警车前座都坐满人了，他只能坐到带有秋景功能的警车的后排座，那么这个和他最后再上警车的时候对方给他递烟形成了互文啊。当然如果说你对摄影没有太大关注，只看重这个说凶杀悬疑的是不是一个看不见的客人啊这种，那我劝你就不要看了啊。这个片子剧作的问题相对是最大的，我都能想象到待会儿说评论区肯定一片吐槽剧情硬伤的啊，这里我开始剧透。首先就是他和江一燕相遇的戏好像内地就给删了，因为这个片子好像据说删了两分钟，这个是不应该的。包括像凶杀那条线，像钥匙这样重要的线索，因为首先这个片子它的表意非常明确的，它就是在说像段奕宏这样真有才能的人他没有办法获得应有的职位，所以才导致了他的犯罪。那也就是说他的人设是确实有才能，确实是有刑侦能力的，那最后那个反转也证实了这点。所以当他发现钥匙的时候，起先确实拿这个作为一个钓鱼没问题，但是他追捕戏完成之后抓到了对方一只鞋，那他却没有去围绕着这个钥匙继续展开调查。因为这个你起码如果继续调查会排除最后那个傻子的作案嫌疑。当然最大的硬伤是他当时发生那么大的一起连环车祸案，段奕宏居然不知道。影片因为之前铺了几个细节交代，说段奕宏这个人设他只要一有人死准保是第一个主动跑到案发现场，那车祸事发地肯定也是厂区附近啊，因为当时两个人的追逐就是从厂里跑出去的，没跑多远就出事儿。那段奕宏作为一个保卫科的一个劳模，那他确实这个消息也比一般人要灵通，这就更说不通，他当时居然不知道还发生车祸的事儿，尤其后来证实这个事儿都上报纸了。而且咱们再说，以段奕宏的能力，或者说以任何一个啊智商在线的普通人的能力，你只要在那个时候知道车祸这个事情，你都可以联想到这个车祸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很可能就是自己追丢人的那个地方。而且从这个追捕那场戏的动作逻辑来看，你说一个撞了人刚刚停下的卡车和一个停在路边上很久的无人卡车，这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尤其他那是下雨天，那你起码应该会出现拖行的痕迹和刹车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影片第一次以段奕宏视角带入那个镜头的时候是有误导的嫌疑的啊！而且退一万步，就算段奕宏当时没看出来，等他回头，我们知道同一时间应该是紧接着又有一次撞车，而且那次撞得更惨，那段奕宏那个时候是不可能走得太远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完全是步行，对吗？刹车声也好啊，撞击声也罢，这个怎么可能听不见呢？所以那场戏简直是360度的硬伤，导致他评价很低啊！这个前好不如后好嘛，你这个后面拍的什么东西啊？而且观众可能是察觉不到你摄影方面的讲究， 但是人家是完全可以看出你剧情方面的硬伤的，这个能给你好评才怪呢。此外就是说他人设上的模仿痕迹，这里就要说白日焰火了，那确实是太像廖凡了。但是廖凡的人物啊比他饱满是在于廖凡有前史，而且呢他那个人物是一个社会地位的跌落，所以他才不惜去欺骗一个社会地位比他更低的弱者，然后去跪舔体制。那这一层伤害链条包括廖凡的这个人设完全被移植到了段奕宏在这部电影身上，但是他缺少前史，而且像一些细节做的也不如白日焰火。比如说这一部戏里面也有同事的死，而且因他而死，但感觉对段奕宏并没有太大影响。而且他这个片子后半段啊，为什么稍显拖沓，就是因为他其实也出现了表意重复的问题。因为最晚是到你第一次给出段奕宏跑到小酒馆去偷窥理发店的那个段落的时候，大部分观众就已经知道这一层利用关系了。但是呢在那场戏之后又拍了至少好几场重复表意的戏，尤其是江一燕发现这个笔记的那场戏，视角第一次在那场戏脱离了段奕宏的主视角，这个是一个视角错乱，我们就不提了。最主要的是段奕宏笔记竟然不随身带，刚才提到他是一个具有刑侦能力的人，这个安排也太儿戏太刻意了。包括像最后你说你对峙是通过这亲密戏完成很好啊，但是您那个亲密戏拍的是啥呀，您那是迪宝宝级别的呀。你看那个白日焰火它的未删节版，它是整个一个摩天轮的轮阵啊，那个冲击力是比这个要强得多的。尤其最后江一院那几场戏那尬演我就不说什么了，纵身一跃那也是照搬颐和园。至于段奕宏本身，很多人肯定得问啊，说这毕竟拿了个东京影帝是吧，京东影帝双十一抢来的，我觉得就当宣传噱头看看吧。他这一次的表演上的突破仅限于他个人，因为他以前确实总演强势角色。那剧情层面我最喜欢的反倒是最后段奕宏回到破礼堂的那场戏，就是一个老头说97年厂子最注重效益啊，根本不可能表彰什么保卫科的人。可能第一次看完会觉得这是影片告诉观众段奕宏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疯了，搏机会了。但是在我看来那场戏可能反倒是在说随着时间流逝人的这个记忆啊那终究是会选择性健忘的。我说的是那老头，就是所谓记忆忘着我嘛。他选择记住的标准啊，是按照后来人们对那段记忆主流的标签和刻板印象来筛选的。就像多少年过去，可能我只记得我们班谁是学渣谁是学霸，具体哪个学渣曾经人家也考过100分，这除了他自己我是不会记得。人的记忆是这样，一个国家的记忆好像也是如此啊。下岗潮给国家尤其是政府财政层面带来的正面意义是直接促成了中国后来经济腾飞的，但是腾飞之下的垫脚石好像就无足轻重了。所以说最后影片的那个08雪灾的字幕它不是强行联系，它是在说下岗潮带来的余震可能持续了十几年。所以礼堂那场戏啊表意是挺狠的，段奕宏回到自己最辉煌的地方说平调一下，却被一个长者的话吹凉了心里最后那么点余温。你什么都不是，就是我手底下养的这几条狗，就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牺牲品罢了。